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一节 ，Matthew chapter 12 Matthew chapter 12 verses 15 to 21 Matthew chapter 12 15 to 21由我来念。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那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主，我们感谢你在这边向我们启示你在地上执事的样式特质，以及你与父和圣灵之间如何要施行救恩在地上。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好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如何在地上建造的教会，让我们也一起知道如何与你同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如果我们问很多人包括基督徒，神是什么，你会发现会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个答案就是神是爱。当然神的确是爱，因为爱的确是神的属性之一但是这样的答案并不完全。在圣经中神教导圣经教导我们，神他有智慧、全能、圣洁、良善、公义和真理的这些所有全部的属性，他这些属性都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他的爱跟他的公义，他的爱跟他的 良善，他的爱跟他的全能跟他的智慧都不能分开的，并且他所有的属性都是无限的、永恒的、不改变的。那么圣经就在整本的圣经就一直在启示，向我们启示这一位神。但是因为神跟人之间实在有这么大的差距，那么他要让人如何来认识他呢？所以神就要跟人建立一个关系，他要人认识他，祝福人类。所以神就进入他所创造、管理、维护的这个可以看到的这个世界中，他跟人建立了关系。而这个关系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很多次一直重复的讲这个约Covenant。 那么神他每次你会发现他要跟人立约的时候，他会亲自向人显现，他向人启示，跟人说话。所以更准确的说，那一位在圣经中向人显现立约的耶和华，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之中的那一位子神。三位一体的神是同本质、同本体、同荣耀、同能力，但是在跟人交往执行立约的时候，父是隐藏的，父发出命令，子是显现的来执行神的父的命令，圣灵则使子所执行的这个父的命令产生果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旧约中一直到新约中一直是这样子做事的在新约中特别的清楚。那么这位子也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在整个的与人交往，他在建我们讲说他在做执行他的计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 他道成肉身的阶段，第二个他第一个是道成肉身之前的阶段，第二个是道成肉身的阶段，第三个是复活升天的阶段，然后才是基督的再来的阶段。那么今天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是特别讲到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成为人的样式，在地上执行神的计划的时候，他所教导关于他的执事的特质。那么其实马太福音整个信息就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马太福音一开始他就要回答这位耶稣是谁，这基督是谁。所以我们如果去回头去从马太福音一开始去看的话，你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一卷书，告诉我们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后裔跟子孙在希腊文都是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而且耶稣的家谱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就是 The Book of Genesis of Jesus Christ， Genesis 就是创世纪。所以你看到创世纪 Genesis， 当你去看马太福音你也看到同样一个字，新约的第一卷书跟旧约的第一卷书都有同样的字出现。耶稣基督的开始，所以耶稣基督一开始他就是讲到他跟亚伯拉罕跟大卫的关系。当然我们如果熟悉圣经的人，你就知道神跟亚伯拉罕跟大卫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神跟大卫和亚伯拉罕立了约，神启示无论如何他要把这个约实行，不论亚伯拉罕如何失败，不论大卫如何的失败，他终究要把这个约成就。这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这两个约。所以亚伯拉罕之约，从旧约的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应许的那个子孙那个君王都是指到像耶稣基督。那么大卫的约里面的约定也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么这是马太福音一开始的家谱就告诉我们的。那么耶稣这个他的名字是什么呢？第一章继续告诉我们，耶稣的名字意思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那么耶稣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 Emmanuel， El 是神的意思， Emmanuel 就是跟我们，神跟我们在一起，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后来耶稣还在孩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故事发展到他被希律王要杀害他，他就逃到埃及。这个时候立刻产生了一个故事，产生了一个变化，其实跟创世纪很像。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亚当跟神夏娃之间忽然蛇的出现，这之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冲突。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在希律王的背后当然是黑暗的撒旦的势力要迫害这个神的受膏者，所以这两股势力又冲击下开始冲突。结果耶稣在这个之前呢，在孩童的时候就被带到埃及去，逃到埃及，然后从埃及出来。那个时候马太福音说，这为了要应验旧约，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在马太福音那个时候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就从那一节经文开始，这个主题开始被发展出来。那么当然魔鬼撒旦这个名字在这边没有出现，一直要到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又浮现出来。那么后来我们看到耶稣他从埃及回到了以色列的地的时候，他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那么马太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要将称为拿撒勒的人的话，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其实你去翻旧约， 旧约里面没有拿撒勒这个地方，所以大家都很诧异到底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拿撒勒其实是一种很贬低瞧不起的语言，在圣经在旧约的里面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存在的 non-existence， 所以腓力像拿但业介绍拿撒勒耶稣的时候，那个腓力说，哎，你看看这位从拿撒勒来的耶稣，他就是摩西律法书所写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许多犹太人也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呢？基督这么重要的君王，怎么可以从一个旧约都没有名字的地方出来呢？所以一开始拿撒勒人的基督，拿撒勒人，基督称为拿撒勒人，就已经开始了，他是一位受人鄙视受人排斥的神的仆人的主题。那么到今天的这个经文，神的仆人这个字正式的浮现出来。所以马太福音要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有很多不同的主题来描写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几个主题告诉我们，耶稣是神国度的君王，他是那位大卫的后裔君王，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的仆人，这些全部都彰显出来神的属性。所以神我们看不见，但是你要认识神，你只有从耶稣的身上可以认识他。那么今天的经文就是关于神仆人的经文，前面一直讲到基督的权柄，基督在地上执事的能力，那这边讲到耶稣是神的仆人。他讲到三件事，第一个，他在地上执事的特质，也就是说他在地上建立教会的时候，建立神的国度的时候，有一些特质，外面发生的特质。第二，这位基督，这位神国度的君王，这位神的仆人，他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与天父与圣灵之间，他们之间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关系。第三，他彰显出基督作为神的仆人，他的内在的一个生命的特质。所以我们看到三点，第一个，他在地上执事以后外在的特质；第二，父子圣灵在耶稣在地上执事的时候之间的关系；第三个，神的仆人在地上彰显出来他的内在的特质。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可以认识基督，也可以看到基督的属性，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认识在我们生活中掌权的基督，也可以帮我们认识基督如何要在他的教会掌权。所以这一段信息的中心的思想是什么呢？所以思想中心的信息是，基督作为神的仆人，承受圣约的职分，执事的特质，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君王，他承受了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在他地上执事的时候彰显出来的特质。虽然这边没有提到圣约，但是当他讲到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的的确确讲到这一位神父子圣灵在还没有创造天地之前，在永恒的里面，他们有一个约定。按照圣约神学讲，我们叫这个是救赎之约，在永恒的里面，父子圣灵之间有一个协议，在地上他把它显现出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第十四节说，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灭除耶稣。所以第十四节告诉我们，神的国度， 神的教会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结束一个特质，它是在冲突中向前进展的。这边没有神工程学，这边没有健康福音，这边是在冲突中向前进展的。因为耶稣在前面的一节圣经，他完全摧毁了法利赛人的宗教的核心的信仰体系，安息日。路加福音说，那个时候法利赛人出去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怎么样除灭基督，所以他们已经很慌了，跟一些非犹太教的人联合起来要除灭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他的神学体系，当他的思想体系受到挑战受到冲击的时候，人整个的思想体系被核心的体系被瓦解以后，往往会带出一种罪性出来。所以当一个人的神学或者是他自己的思想体力受到冲击的时候，他的反应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本性。一个谦卑受教者的反应是正面的，他反而会开放的接受的检视自己的思想体系。那么属肉体没有重生的法利赛人，他们的反应是负面的，因为他的背后魔鬼撒旦的势力，他是属肉体的。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已经因信称义，我们是不被定罪的，但是我们的肉体中还残余了这种本性的特质在里面，所以往往我们会有很多在神学上的争论，因为神学的争论造成教会的分裂。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人，你不能碰他的神学的根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历史里面也是一样，整个教会历史一直在这种神学的冲突里面慢慢往前进展的。没有人说是坐在那个地方开个会写下来神学的道理，神学道理都是在争论之中进展的。这是耶稣执事的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耶稣的执事永远是在救恩的施行中进展的。耶稣知道了，他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耶稣知道他在地上要是做什么事情，他指出法利赛人的错误，但是他不跟他正面的冲突，他继续的去施行他的救恩。耶稣说他知道他们的商议，就表示说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暗示了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无所不在的工作跟耶稣之间的一个交通。所以耶稣透过无所不在的圣灵，他知道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那么耶稣的离开是为了要医治人的病，身体的疾病和属灵的疾病。当然我们必须记得耶稣医治的神迹，我们一再的提醒他不单只是怜悯人的身体受到了痛苦，他要医治他们，他而且他是要彰显他的超自然的神迹，医治的神迹，他的能力是出于神的灵，是出于神的，而且他是要应验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因为旧约中一直在讲到很多人的死亡被除去，死人复活，并被医治，鞭伤得到医治等等的。所以他的医治是告诉我们他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并且每一次你去看他的医治的神迹，他都伴随着他对救恩的解释，他用医治告诉我们这个救恩的主权是出于他的，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象征他是医治人属灵疾病的神。而他的另外一个医治的神迹是叫我们告诉我们他的国度的确已经在地上设立了，我们开始 那个时候就开始预尝启示录最后完成的时候的国度。所以从耶稣的来到到启示录，这个是最后国度已经进到完成的阶段所展现的。所以他的医治的神迹展现这一件事。所以耶稣的执事是在救恩施行中进展，在冲突中进展。第三个，他的执事是在神的计划之中进展。十六节说，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你去看所有的圣经注释，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为什么不要他耶稣不要他们讲，每一个都讲得很有道理，但是终归纳起来，耶稣的执事是他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进行，什么时候说什么事，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所以他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是他完完全全要按照神的计划。所以我们从十四到十六节说明神仆人执事的一个外在的特质，在冲突中向前进展，在施行救恩中向前进展，在神的计划中向前进展。那么这三个特质，你其实你可以在使徒后面使徒行传继续，耶稣复活升天的以后，教会在地上完完全就用这三个特质教会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也同样的按照这种模式在发展。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来看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神仆人属天的圣约的职分。那么这个马太简短的介绍了耶稣的执事的所做的这些事情，他用这个执事作为引子，立刻他就引用了旧约的以赛亚书在42章那边就讲到神的仆人的这段经文，他解释耶稣为什么要那样子做，耶稣为什么要退到那边去，他为什么要医治那些人，因为这些都是为了要应验旧约的预言。但是从这一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个，他是神所任命的仆人。第二，父授予他圣灵的能力。第三，这位仆人，这个神的儿子，他施行统治，从犹太列国扩展到列邦，扩展到万国。他是神所任命的仆人，而且父把圣灵的能力赐给他，而且他的统管施行统治，要从以色列人扩展到外邦列国，这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来看他的任命的特质，是第一个特质是只降卑为父的仆人。看那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这个心里面这个心啊，原文就是魂的意思，因为原文就是魂，所以魂也可以用在神的方面。所以稍微题外话，这个灵魂体的那种在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有问题的说法，因为神的心里面他也讲到是魂，魂里面所喜悦，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字变成了这个所以灵魂体的那个解释在这个很多的经文上面是会产生的一个矛盾的。看啊，这边是一个惊叹的词，这一位彰显神的全能医治具有医治权柄的人，医治权柄的耶稣基督，他被人所鄙视，被人所拒绝，但他却是神的仆人。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耶稣在当时的时候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多数的人都不能理解他，虽然他行了那么大的能力。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能够认识耶稣 是人的，要认识耶稣是人的责任，但是认识耶稣基督是神超自然的作为，是世界和肉体所不能理解的。那么仆人这个字在这边和其他的经文中也可以翻译成儿子，那这边是仆人又是儿子，所以是最适合的翻译 用这个字。所以为什么说他是仆人呢？这边讲到说他是儿子，但是他降卑自己，倒空自己，他来承受圣约的职分，说明三位一体的神在时间的里面来成就他的旨意的时候，在工作上是有区分的。在本体上，父是神，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同本体，同荣耀，同能力，但是在工作上面他 有区别。所以仆人的身份强调基督的谦卑和顺服。在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在耶稣的时代，仆人就是奴隶的意思，奴隶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主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父授予圣灵的能力，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前面看到是子的降卑，这边我们看到父授予圣灵的能力，原文直接就是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景象就好像耶稣在受洗的时候一样，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在地上执事的能力是出于父所赐下的圣灵，装备他，完成他的职分。所以耶稣可以完完全全按照神的旨意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到这段经文后面，你可以看到说耶稣说他的赶鬼是靠着神的灵赶鬼的，这里说明了父子圣灵他们在工作上有一个区分，父发出旨意差遣子，子虚己降卑为父所拣选的仆人，他来执行父的旨意，而从父所出的圣灵他就装备子，使他按照父的旨意完成使命。这个使命就坐在我们身上，所以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非常荣耀的工作，那是三位一体的神，创造天地的神，在一个有罪的有限的人的身上产生了一个重新创造的工作。所以基督徒的地位是非常尊贵的，因为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内心所做的工作。十九世纪的苏格兰神学家 George Smeaton 说，圣灵形成了基督神性和谦卑之间的一个联系，圣灵不断地注入耶稣对他自己位格的一种完全的意识，使他内心随时都能够知道自己神儿子的身份。当他在受苦受羞辱降卑的时候，他完全清楚他所承受的职分，因为他被赋予圣灵的能力。因为这耶稣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他有完完全全圣灵的能力。这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当我们受羞辱，被神带到一个冲突敌对关系中，这是往往我们生活上常常发生的事，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教会发生的事，我们也需要圣灵的能力，透过神的话，神借着这些遭遇把我们磨成越来越像耶稣。 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受苦降杯，而我们在内住的圣灵和圣灵的引导下，经历基督的降杯受苦，见证圣灵的能力的确在我们里面发生果效。所以当我们受到羞辱，当我们受到冲突的时候，要思想耶稣，要思想他的工作。指第三个，除了耶稣降杯父授予他的圣灵的能力，这边讲到只施行统治于万国，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耶稣在地上建立的国度的职分是将公理传给对方，他没有用军队，没有用武力，他只用一样东西，话。如果神的道，神的话从我们的整个基督徒的生命中把它拿掉以后，你就把整个基督教毁掉了。所以最重要的，基督徒的一生乃是要认识神，从神的话中去认识神，因为这是他在地上建立国度的样式。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里的公理这个意思 很宽广，可以做成审判或者判断，或者是公义，或者是公平。那比较适合的应该是不能讲它是判审判。为什么？因为后面他已经提到了这个江残的灯火他不也必不熄灭，受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所以他不是去来作为审判，乃是作为救赎。所以这边应该把它解释成施行或者执行公义。那什么叫做执行公义呢？如果你读罗马书，他就说神的义显明出来了。所以神的义在整个的圣经里面看，永远是讲到神公义的，持守了他圣约的应许，把他的百姓救赎出来，这叫做神的公义。神信实的持守了他圣约的应许，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以色列每一次他们失败就求神，主啊，你是信实的，按照你的应许拯救我们。所以讲到神的公义就是讲到神的拯救，所以他在这边施行拯救，不是在施行审判。所以十八节，所以我们这边说明了基督承受圣约的职分的三个阶段。他一个，他拣选任命；第二个，圣灵的高抹赋予能力；第三个就是他执行完成统治万国的统治万国的使命。所以马太在前面讲到耶稣受洗，他把这个耶稣的这个职分的焦点放在前面两个阶段。那么现在法利赛人跟他的冲突开始了，国度之间的冲突开始正式发生了，所以他就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在下面的经文十九到二十一节，他讲到神仆人执事的一个内在特质。刚刚我们看到说外在的特质跟他承受职分的一个特性，现在讲耶稣在执行他这个君王的职分，做神的仆人的职分，他彰显一个内在的特质。十九到二十一节，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马太就在这边解释他前面为什么不跟法利赛人对干。我们很容易跟别人对干，有时候神学辩论的时候辩到最后怒气就会出来了，常常的发生的事情。他是指耶稣没有用言语的暴力相向，他没有任何的恶意。他在他指出法利赛人的错误的时候，他也没有恶意。 他刻意避免引起公众的注意，这些都是为了要应验旧约以赛亚中书中所应验的，他是那位神的仆人。同时这边的意思是告诉我们神的审判的延迟。耶稣虽然到地上了，他不是在他地上执事到他升天的这一段期间，他不是带来审判的。所以在前面的你可以看到那个使徒约翰对于这个神国度的阶段性他不了解，所以他被关到监牢里面，他找他的门徒来问耶稣，我们是不是要等另外一位弥赛亚，你为什么你不是要用圣灵施洗要用火施洗吗，我怎么没有审判呢，那为什么我被关到监牢里面呢？耶稣就一直在解释神国度是怎么发展的。所以第一个在这一个里面第十九节告诉我们神仆人执事的第一个内在的特质是他的谦卑，在冲突的环境下他的谦卑。第二个第二十节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讲到耶稣彰显出来第二个特质，他的执事他是怜悯的。芦苇啊，通常被用来做笛子啊，做尺子，做笔杆，是非常便宜的材料，非常脆弱，容易损伤的。所以如果坏了就丢掉，也没什么可惜的。那么这个灯芯呢，是使灯火照明。如果它的功用快丧失的时候，它会发出很多的黑烟，它是快烧尽了。这也没什么可惜的，就把它丢掉换一个就好了。但是这边的是讲什么，这个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是指前面耶稣呼召人来担负他的担，他的担是轻省的，你对那些劳苦重担的人所发出的呼召的时候，这是讲到同样的事情。那我们再提醒一下，那个什么是劳苦重担的人？劳苦重担的人，第一个，他是认识到他在今生里面所有的一切，所从事的一切都是劳苦重担。不管你多成功，你多失败，在你面对短暂的生命的时候，你发现一切都是劳苦重担。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们担负了法利赛人的恶，那些是劳苦重担的人。那么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如果不知道神的恩典，如果不是活在他的恩典之中，很可能我们就是在律法之下。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那你更容易受到仇敌的控告，你觉得你每一天很劳苦愁烦，因为你是活，我们往往活在很多的冲突之中。但是耶稣说这些的人他都要医治他，他都要拯救他，他都要更新他，只要呼召，听到耶稣的呼召，到耶稣那里负轻省的担子和容易的轭。所以他是那位怜悯的神，彰显了神仆人的第二个特质，怜悯。那么罗马书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没有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你，使你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怜悯是神仆人执事的第二个特质，他叫施行，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第二十节后半跟二十一节，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边讲到神的恩典是他的第三个特质。直到公理得胜，直到公理成就。那么这个得胜通常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他完完全全成就。因为也就是说，直到神的救赎计划完成之前，在最后审判 来临之前，基督的恩典总是在恩典中进行的，一直到整个计划的完成，直到公理得胜，直到这公理完完全全，当他把他的义成就在他所有的百姓的里面，让他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的时候，这个工作就做成功了，就完成了。所以这一段经文延续了十二章，耶稣向法利赛人说明他和门徒有违背律法，因为法利赛人说他们没有守安息日的律法，所以耶稣向法利赛人说明他们并没有违背安息日的律法，也没有违背十诫的第四诫，而且他也没有要废去安息日。但是他的解释摧毁了法利赛人的核心的实践体系。当法利赛人商议要灭除耶稣的时候，他就安静的退去。所以马太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经文，说明耶稣的执事，证明他是那一位神的仆人。他向我们启示了，第一，他在地上执事的时候，在冲突中向前进展，他的国度一直是在施行救恩中进展，他的执事，他的国度一直是在神的计划中向前进展，无论我们认为如何，这个是不改变的事实。第二，基督作为神的仆人，在建立国度的时候，他跟父跟圣灵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不但在本体上，而且在工作上，父发出旨意，任命子，子虚己成为仆人，执行父的旨意，圣灵赋予能力，成就父的旨意。工作就坐在我们里面。第三，基督作为神的仆人，彰显出来他的内在的本质，谦卑、怜悯和恩典。那么我们怎么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呢？加尔文说，基督的温和唤醒了信徒对他的敬畏。有的时候你对人的敬畏，耶稣统治他的国度是用恩典来统治，他不是用暴力武力，虽然他可以用任何的全能大能去统治，但是他不是的。他的温和唤醒了信徒对他的敬畏。以赛亚提醒我们，温和是多么的具有优势，多么的有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因此我们应该思想基督以恩典对待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当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你从来不被定罪了，过去的罪、现在的罪、以后的罪都没有了，因为他在地上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要换一个思路来过我们的生活，来认识基督。那么认识基督的恩典乃是基督徒一生的工作。那么加尔文又说，基督的榜样是在教导他的牧者们要按照什么样式行事为人，但是有一些人虚假荒谬地认为要毫无区分地对待所有的人，忽略了先知清楚地指出要区分柔软和邪恶的人。Weak 跟 wicked 这两种人，你要把它区分出来。那些过分固执的人需要用榔头强力的击打，或者应该要那些引起冲突的人要消灭他们的火焰，除去他们的黑烟，而那些忠心传讲神话的牧者应该要竭力的不伤害那些软弱的人，并且要抚育和增多神的恩典。无论这些人、这些软弱的人、这些 受伤的人，他们里面所拥有这些的这种的恩典，无论拥有的多么的少，你都要去维护那个恩典，都必须要小心行事，而不要去鼓励那些具有顽强恶意的人，他们看不出像是压伤的芦苇或将残的灯火。所以加尔文是一个在教会历史里面最伟大的牧者，每一次读他的经文解释的时候，他跟其他的释经者不一样，他加入了很多的教牧的解释在里面，可以帮助所有后面的人，因为他看这个圣经是透过了他在教会的里面领受到恩典，同时他也是持守神持守真理的那一位。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在地上的执事，你国度进行的特质，以及三位一体的神是如何荣耀的在你的百姓的生命的里面工作。主，这样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求你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在思想的时候能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在冲突的环境中，我们会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遭遇，用不同的思想的模式来看我们的教会，来看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你将会把一切事情都做成。求你在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上，我们都能够思想你的话，能够让人真实的看到你的圣灵的确在我们的内心，按着你复活的大能做改变的工作，好让你的荣耀，好让你的荣美能够彰显在你的教会之中。我们把一切的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在地上担负了我们一切的罪恶。不但如此，你也借着你的话让我们学习，使我们知道如何把律法的义继续的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